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灵修神学。上回周老师总结了灵性塑造的六个特点，如果您错过的话，可以在晨曦讲座的网页找到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今天周老师会跟我们来谈到早期教会的灵修学发展史，这大概是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很少接触的部分。周老师从初代教会斯提凡这个殉道者代表性的人物，一直谈到罗马统治时期的基督徒殉道者，看他们与耶稣的生命认同，效法耶稣的榜样和耶稣的死。另外也和我们介绍著名的沙漠教父安东尼修士的生平。
过去的这个讲座的传统就是越讲后面人越少 ，OK， 所以可能最后就有十二个门徒跟着我哈，所以那个什么但愿那个什么大家有恒心哈因为他这个是有一个脉络在那边所以我们上礼拜是跟大家谈到就是对灵修学的认识哈，跟大家谈到就是关于属灵的塑造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了解，就是让大家跟我走一趟旅程哈，这个旅程就是关乎灵修的这个神学的发展史。那么我想这个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对大家有极大的帮助啊。那么你看我都活在传统的当中我们是承袭过去2000年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传统所以因此今天你看我怎么灵修其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今天台湾教会本身有导读哈，我想新友堂可能没有导读在附近的一些教会本身他们是有导读的，这个导读本身也是承袭过去的这个灵修传统。我们所用的这个活泼的生命也好，或者是每日灵粮或者是这个还有什么最近好几本这种所谓的灵修的这些的作品，那么或者帮助我们每天灵修的这个资料都是有它的一个传承不是台湾教会本身最近几年想出来的部分。好，我们做个祷告，做我们今天的学习的一个开始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个教会感谢。当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学习的重要性，也特别看到弟兄姐妹对灵命的这个需求跟成长的重要性，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主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主帮助我们理解过去2000年的这个丰富的灵修传统，保守我们今晚上的学习，让我们有你的同在。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们。那么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一下过去这2000年的丰富的这个什么这个灵修的这个传统跟灵修的这个历史。那么优先的我们当然就是回到2000年前最早教会的那个灵修哈，跟大家了解一下最早教会灵修本身叫做殉道的灵修哈。那殉道本身对你和我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哈在我们台湾教会本身基本上不谈殉道哈，我们比较谈的就是财富转移哈或者是你信耶稣就会让你发这个大财哈。所以在台湾教会本身我们对这个殉道非常陌生，我们的孩子本身也对殉道非常的陌生哈。早教会的父母亲对这个死亡有不同的了解，对生命有不同的了解。今天我们的这个医学发达，我们想尽办法要守住一个生命哈。所以这个富达人他这个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安乐死，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合适吗？因为信耶稣的人他怎么可以选择把他自己生命做结束呢？所以在伦理学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讨论哈。台湾教会本身一些年轻人也看到这个问题，也想了解说到底 按照我们的基督教伦理学本身，这个是合宜吗？啊，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达的这个医学的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观本身就是要怎么去延长生命，怎么让生命活得更好。所以像大家中产阶级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大家很知道要怎么把自己养生啊，不管是喝什么东西呢，或者吃什么东西啊，或有什么样的运动啊，帮助我们可以养生，帮助我们可以过得非常好的生活。但是早期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对生命的了解跟我们不同的，他们觉得生命不重要。OK， 他们觉得说生命不重要，他们不会，他们觉得说跟随耶稣比较重要。所以因此，当时最早的教会里面，他们父母亲带着孩子去为主而殉道。OK， 那么殉道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可以了解最早的教会本身，其实他们是受逼迫的教会。但是谈到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不应该有个错误的理解，就是逼迫本身是持续性的。没有哈，是间断性的哈，然后也是看地区，有的地区本身逼迫比较强烈，也要看那个罗马的皇帝哈，在一些皇帝的当中里面逼迫比较激烈，比如说尼罗王的这个逼迫，比如说戴克里先的这个逼迫，都是在这些逼迫之下，我们看到说教会得到极大的伤害跟冲击。所以因此对逼迫的理解，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一个全面性不停的这个逼迫，但是我们知道说最早教会本身是一个不能被罗马帝国所接纳的那个教会，所以因此当时候逼迫可以说是很平缓的事情。所以当时候最早的教会本身就发展出所谓的殉道的灵修。那殉道灵修在讲什么呢？弟兄姐妹，殉道灵修本身就是非常强调跟基督耶稣的生命认同，跟基督耶稣的生命跟受难认同哈。所以因此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灵修所关心的就是怎么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榜样，就如同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个太古，从创造以先，神对你和我的安排就是什么，要你和我效法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模样。那么一位殉道者本身，弟兄姐妹，就是一位见证者。那个殉道Martyria 就是一个见证者，就如同在新约的路加所记载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章第八节，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人，直到这个地极哈。所以我想在信友堂多年有这个宣教周，我不晓得过去宣教周的这些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宣教士本身有没有告诉他说，做见证很要命，为主做见证，为主宣教很要命，有可能没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还是对这样的信息本身非常的陌生。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殉道灵修的一个典范，就是来自于史蒂凡。大家都知道，这位为主殉道的那位史蒂凡，旁边也看到说，保罗也见证这个史蒂凡为主而殉道。史蒂凡当时候是被石头打死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恐怖的，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个石头据我了解，不是大石头，不是一个大石头把你这样一扎，这一扎就把你扎死，不是这样子，是小的石头，中型的石头，慢慢的把你打死。OK， 那你整个身体骨头都碎了。OK， 是这样子一个方式让一个人来死。所以史蒂凡本身留下了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他代表一位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在他的殉道里面与他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认同。当他殉道的时候，最早的殉道本身其实发展出三种的殉道。第一种殉道叫做白色殉道，第二种殉道叫做所谓的红色殉道，第三种殉道就是所谓的这个蓝色殉道。那么白色殉道是什么呢？白色殉道本身就是天天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禁欲或者禁戒的这个生活，那么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过一种那个简朴 OK 禁欲的这个生活，这个是白色的殉道。那么蓝色殉道什么？就是蓝色殉道本身基本上比较多在英国的这个 Ireland 所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塞尔特他们当中的那种的灵修的教导，就是我们天天必须要过一种悔改悔罪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就所谓的蓝色的这个殉道。那还有第三种殉道，就是红色的殉道。红色殉道本身也被称为是血洗，就是流血的血，血洗。你看我都知道说有水洗 OK，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都受过洗吧 ？OK， 那么这个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需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跟大家宣告说，我不再属于魔鬼，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哈。那么所以那个洗礼本身是非常的隆重，也非常的严肃。为什么？因为你下到那个水坟墓，弟兄姐妹，你就死了哈，你就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起来的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你是个在耶稣里面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哈。我们了解水洗，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圣经上也提到另外一种洗，叫做灵洗啊。我想我猜啊 ，OK， 在某些教会里面，他们比较多谈到圣灵的洗。我不晓得在那么在新约里面就记载说，约翰说，那个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领解他的鞋带都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OK， 那么这里提到说是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到底基督耶稣什么时候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呢？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个新约的这个书卷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基督耶稣升天之后，他就把圣灵导入在教会的里面啊。那谈到这个灵洗本身，其实非常重要哈。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的教导里面，其实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受了圣灵的洗，那么我们就进入了有圣灵内住的这种的生命。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有得到这个灵洗，同时也得过这个水洗。那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这点本身跟传统的五旬节派的教导，弟兄姐妹，是不同的。在五旬节派里面的教导本身，基本上就是说灵洗是后来的，你先有重生得救，再有后来有灵洗的这个经历。灵洗本身是可以说是第二次的那个祝福，第一次的祝福本身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第二次祝福本身就是我们的圣灵的洗。那么在五旬节派里面，他们怎么教导呢？当你灵洗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证据，叫做什么呢？叫做方言。方言被称为是灵洗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证。所以你会发现到在台湾可能这些牧师们他们会鼓励弟兄姐妹说方言但是那个神学本身应该是根据在五旬节宗派的那个对灵洗的这个理解。 OK， 那么谈到五旬宗派，大家理解吗？在台湾有好几个很大的五旬节宗派的教会，像神召会 OK， 像这个四方教会或者所谓的圣洁会，那个在台中那么他们有这个一个蛮大的宗派，他们也是属于五旬节宗派的那个教会所以这个是五旬节宗派本身他们对灵洗的教导。所以这里我们谈到第三个洗，就是学洗，就是红色的殉道。那么就是什么呢？在耶稣基督的死上，跟基督耶稣全然的认同。OK， 他如同基督耶稣这个受死，因为殉道者本身也看到说也是。也同时也因为殉道缘故，就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而死。那么谈到这个殉道的时候，看到说红色的殉道，谈到这个殉道的灵修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早期的殉道者。其实有一个殉道史，过去在教会里面，很多教会的牧师会教导弟兄姐妹关于这个殉道的这个丰富的传统。在台湾没有这个哈，在美国这几年也没有这个哈，但过去其实有哈。我记得我在高中时候里面，就会在教会当中里面，牧师会谈到或者鼓励我们看一些殉道史的这个东西。那么最早的教会本身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殉道者，这里就提到说那位谁呢？这个安提亚的伊格纳丢哈。那么这位伊格纳丢本身是一位很早的一位当时的一位主教，在安提亚牧会的那位牧师哈。那么伊格纳丢本身，今晚上我们稍微跟他了解一下哈。他大概在主后107年，他就被神接回天家哈。那当时我们知道说他被抓哈，被抓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就被押到这个罗马去，那么在罗马受审啊，如同保罗的经验一样。那么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就留下这个十封信，那么就谈到他的这个灵修观念，谈到他的神学。那么伊格纳丢本身他留下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这个谈到他的这个什么这个殉道的时候，他就渴慕他把自己说成什么呢？就是神的麦子。那么他就描绘自己为神的麦子。OK， 他情愿这个麦子放在野兽的嘴巴被咬碎磨成粉， 做成奉献给神的面包。弟兄姐妹，不要说面包店用这个当作他们的广告 OK， 我是神手中的麦子，我情愿让野兽把我这个麦子咬碎磨成粉，然后可以烘焙成面包奉献给神啊。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位伊格纳丢。伊格纳丢本身就让我们看到最早教会的那个雏形啊。最早教会本身我们看到说，基本上那位主教那位牧师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替代子啊。好，我们看到另外两位了哈，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个迦太基的这个普伯杜跟这个腓力斯哈。那么他们大概在主后203年哈，那么为主而殉道哈。那么在这边看到说，那位普伯杜本身当时候他被抓的时候他是怀孕的哈，怀孕的。那么但是被当时的这个被钉钉鞭打哈，不但鞭打，我们看到说也交给野兽咬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死。那么最后他们是把他头砍下来 OK。那么他把他整个殉道的过程本身用他的日记把它记载下来 OK。那么留下一个很美的这个榜样。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是属于北非的哈，皮肤比较黑的哈。那么在北非当时是这个有非常庞大严重的这个逼迫哈。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最早的这个所谓的殉道的这个灵修。这个殉道灵修到的第四世纪就被另外一个灵修所替代，就所谓的修道灵修所替代。谈到修道灵修的时候，就必须要跟大家谈到就是早期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位沙漠之星，叫做安东尼。安东尼，那么安东尼本身他的故事成为一本灵修经典 OK。 那么写他的这个等于是他的传记 OK。 这个传记本身的这个撰写者本身是亚塔拿修，亚塔拿修本身是当时候的亚历山大的主教 OK。 他本来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做这个主教的秘书，后来他就这个主教就离开回到天家里面，他就承袭了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主教的位置哈。那么他做主教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他被教会赶走5次 OK。 今天我们知道说在台湾可能比较少赶牧师哈，我过去在美国看到有弟兄姐妹赶牧师 OK。 还有牧师他们的 performance 每一年要评估一下 OK， 像公司一样 OK， 他的业绩要评估一下 OK。 那么我认识一些牧师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他们就还没有评估之前就辞职了 OK。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在北美的教会，有些教会本身是用这个所谓的公司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这个牧养。那么这里看到说，这位安东尼本身他的这个撰写他的那个传记者的那个作者本身就是那位亚塔拿修，他5次被放逐，那么2次本身他到的这个沙漠就碰到了这位安东尼，就把他的一生的生平就做个记载哈。那这本书本身就成为了西方一个很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的一个作品啊。那安东尼本身到底是谁呢？我很简单的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哈。他其实长寿他活到105岁哈。那么如果了解他的生平的话，会觉得说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会让他活到105岁？那个时候也没有健保 OK， 怎么有可能可以活到105岁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跟大家理解一下哈。安东尼本身我们知道说他来自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的一位孩子哈。那么他父母亲是有地的哈。今天代表台湾我们知道说你有地也是可以代表你是蛮有钱的哈。那么其实当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听到那个福音的信息，那个福音信息什么，就来自于马太福音的19章21节。当时候亚特拉修大概是20岁的时候，那么在这信息当中里面就提到说，你要跟从我的话，就要把你的财富卖掉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他就听到这个信息本身，就按照这信息本身所教导的，他就把他的财富卖掉的，卖掉之后他就留下一点的财富给他的这个妹妹来照顾他的妹妹。 然后接着很快的他就在这个他的这个村里面就跟着村的一位智慧者来学习怎么过灵修的生活，怎么在灵命上有更多的这个成长。接着我们看到说他就慢慢的隐退到旷野沙漠去。那么为什么到旷野沙漠去？大家如果了解，其实旷野跟沙漠是好像是神特别喜欢在那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提到说基督耶稣很喜欢去旷野。OK，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旷野经验？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沙漠经验 ？OK， 那么以色列人有沙漠经验，他们从埃及的捆绑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在40年在旷野里面这个过生活，才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哈。在近东本身有非常多的旷野，非常多的这个沙漠。当时候安东尼本身会隐退到旷野去，其实旷野本身沙漠本身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好像旷野本身是神说话的地方，是神同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这个诫命，所以神就选择在山上说话，所以山也是另外一个在圣经上里面非常重要的。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其实这个基督教里面也有所谓的神圣的地域 ，OK， 神圣的这个地貌 ，OK， 神圣的地形啊，特别是圣经上不断的提到花园，花园从一开始就谈到花园，结束也花园结束哈。那么中间有山，有沙漠，有河哈，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今晚上没有办法跟大家太多琢磨这一块哈，所以后来这个安东尼本身他就慢慢的隐退到旷野沙漠去哈。在旷野沙漠里面找到一个罗马的这个废墟哈，这个废墟里面刚好有什么呢？有一个泉源哈，一个这个泉水，他就靠那个水过日子。每半年就有人拿面包给他，哦，安东尼啊，就把面包丢过去哈，丢过去，他就吃那个面包半年哈，就靠那个水过日子。那么安东尼本身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年呢？住了20年，弟兄姐妹，他隐居在沙漠旷野里面住了20年 ，OK。不得了，今天你可以住2天在沙漠里面就头风脑胀，搞不好要中暑哈，要回来要刮痧一下。OK， 这种的跟随耶稣是非常的激进的。OK， 那么即使基督耶稣要求你和我是同样的这个要求，要舍己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这个信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太敢谈，大家也不太敢接受，可能听到的时候就当作没有听到。 OK，什么叫做舍己跟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就是要去死啊！ Okay， 所以那个安东尼本身在沙漠旷野里面过了20年，他20年之后回到这个城市的里面，据这个亚当拉修的描绘，他的皮肤像宝宝一样哎，他的头发已经长到地上了。OK， 他脸上没有，脸上只有荣光啊！因为当时候有一种讲法，就是你可以跟神那么亲密在一起，你就长得像天使一样。 OK， 所以因此那个什么他回到城市里面，他就成为教会的帮助，他帮助很多人解决神学问题甚至有神迹奇事他神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给他。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慢慢的隐退到这个所谓的西南山脚下的这个沙漠旷野。所以这安东尼本身的一生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棒的一种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慢慢的从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从这个黑暗的这个生活当中里面进入一个光明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安东尼所留下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么沙漠本身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不太可能活下去，一个在沙漠人他不得不依靠神，如同这个出埃及所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200多万人可以平安的进入迦南美地，如果白天没有云柱，晚上没有火柱，神没有给玛拉，没有从磐石给他们水的话，他们不太可能可以这样存活下去。整个这个40年他们学了一个重要的功课，本身就是要全然的天天依靠神。如同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日用饮食求主亲自赐给我们，我们的玛拿如同在这矿里面神所供应的玛拿是天天的这个事实。但这个祈求本身，弟兄姐妹本身其实不太会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你家的冰箱太大了，对不对？我们不太为当天的饮食的需要来祷告嘛， 我们的 7-11 太棒了，谁要为日用饮食代祷告呢？这个祈求如果不列在弟兄姐妹列在这个主导我里面，我们就不会这样祷告，甚至列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这样祷告。那么但那个祷告提醒我们，我们日用饮食求主天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来到神面前依靠他，因为连吃都是神的恩典，连享受那个吃也是神的恩典。我过去对这个不太了解，知道那个我妈妈几年前她得到胰脏癌，那么当时我妈妈这个在美国，医生就建议她要开刀了，妈妈就好啊，开刀，开刀之后这个手术非常顺利，开刀之后那个我们看到说这医生建议她有化疗，那我就在台湾服侍，妈妈在美国，就跟妈妈讲说有没有可能可以回到台湾化疗，妈妈就答应了，答应了就从美国搬回台湾，就在和信医院做化疗。OK， 当时在化疗的时候，他也参与在信友堂的这个老人团契。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有朋友或者家人经过化疗。那当时妈妈在化疗的时候，其实头发天天掉，所以这地板要天天扫。不但头发天天掉，同时我们知道说他的脸是红红肿肿的，好像是到垦丁去冲浪。OK， 不但这样子，妈妈嘴巴是溃烂的。所以他吃的时候要先漱口，要先吃止痛药才可以吃，所以在这个经验当中里面，我才发现到说连吃弟兄姐妹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拜托不要等你躺在交付病房的时候跟神要求说，神啊，求你赐给我日用饮食。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如同这个沙漠教父所留下来的那个很重要的学习，很重要的灵修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天天的依靠神，天天的抓住他的手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因为跟随主的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是芳华，下回晨曦讲座再会。
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